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阿们，这个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就停到这边。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很特别，他说耶和华神所造的，我们知道神创造万物，但是这边特别的标出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所以我们待会看看这条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狡猾。然后呢，这条蛇呢，蛇对女人说，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？神为这条蛇，他为什么对女人说？他为什么不对男人说？哎，我们待会看看。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然后呢，你看看，女人就说话喽。哎，我们来看看女人对蛇说，我们待会来再看看纲要，到底女人对蛇说是犯。失败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一段的对话，我们来先进到这个纲要里面。阿们。纲要的第三大点，让我们看看亚当和夏娃的失败。那我们从亚当的和夏娃的失败，那我们应该要有学习和的，从他们的失败中我们应该有的操练是什么，我们一同来看。第一，那我们看见他的失败啊，有外面的是蛇的试诱，然后第二面呢，那我们看见啊是女人的出头，然后第三呢，那我们看见亚当的失职，女人的出头带进亚当的失职，然后堕落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用灵，他们呢运用魂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纲要的内容是怎么说的。这个蛇的试诱，一，狡猾的蛇。第一点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狡猾的蛇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，魔鬼亦毁谤者、控告者，撒旦亦敌对者。二，他原是神所造尊高的天使长，明亮之心，他因心中高傲，想与神同等，于是带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神，成为神的仇敌和对头。三，他另有一个名称，就是那试诱者，无论他去哪里，借着美丽的化妆实行试诱的工作，这是他的性情和本质。我们从这边看见这条狡猾的蛇啊，它是怎么样呢？它是撒旦，魔鬼撒旦的化身。另外呢，它常常实行试诱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边可以看见，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上，我们看见撒旦啊，它常常是怎么样，化身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里面。它微小到一个地步，像细菌我们看不见，但是它又大到一个地步，又像阴间的门向我们招手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这边弟兄们就一直的帮助我们，弟兄们帮助我们说，连我们每一天我们到菜市场啊去买菜，要买什么菜，我们都要懂得怎么样来先问问主。我觉得好像是从这么一个小的事例里面，但是呢，这个原则可以运用到我们每一件事情上。我们如果真的每一件事情上，在做决定的时候，在行动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经过 片刻的祷告来经过主，就把我们这个人连于灵里面，也就把我们带到生命树的面前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试诱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试诱。然后夸父二，蛇先向女人提议，使人对神的话打问号。其实这段话是很有味道的啊。一，蛇选择接触女人，他不接触男人，因为呢，女人啊是较软弱的器皿，所以说在神的创造里，不，女性啊在生理上、在心理上的的确确都是比男性呢较为脆弱的。那第二个呢，那我们看见撒旦向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他向女人说了，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啊，这个果子吗，很特别，就打了一个大问号，然后对神的话就起了疑问了。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。然后其实当这个女人她一说话的时候，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。撒旦呢，就把那个邪恶的性情毒素就已经种到这个什么他的里面了。因为神这条蛇他对神的话一直的起疑问，导致这个女人也对神的话起了疑问。所以当他回应那蛇的搭讪的时候，就踏入被骗的陷阱。而且女人自己呢，她是先提出知识善恶术，无形中呢就为他开了门。所以呢，第三，神明明吩咐神的吩咐是什么呢？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蛇却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，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。蛇挑拨人，怀疑误会神的爱。第四和第五，我们来读好不好？人的心思是神仇敌征战的战场。那女人认真考虑蛇的提议，以为得着新的启示。实际上，撒旦的火箭、邪恶的思想已射入她里面，将她污染了。当女人眼睛好奇盯着知识善恶树的果子，阿们。所以夸父三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从以上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有的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？我们对撒旦任何的提议，我们应该是先说不。是的，有一首诗歌告诉我们，我们对撒旦总是说不，对神总是说是。我们应该是不理不睬不搭讪，就不给他有机可乘。第二呢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对圣经里每一句话我们都该说阿们。主的话总没有是而又非的，对神的话起疑问打问号，就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。这个弟兄们一直的成全我们，也一直的教导我们。当我们每一天打开读主的话，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一年读经一遍，可能我们打开主的话有很多我们不懂的，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，有可能我们也读不通的，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该说阿们。可能我们读不懂，但是我们的心态呢，神的话总是不起任何的疑问，不打任何的问号，免得我们入了试诱。第二，让我们看见这个亚当和夏娃失败，它的内在的元素呢，内在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女人的出头。好，一，在神的创造里，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女人是为着男人而造，所以呢，在神的安排里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这是神定规安排的等次和角色。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8节到第9节，那边告诉我们，男人原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却是由男人而出， 并且男人不是为着女人造的，女人却是为着男人造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那边告诉我们，我且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阿们。夸父二那边告诉我们，男女结构体质不同，男人心思较清明，女人情感较丰富，顺服神的安排都是美丽且合适的，因为各有各的角色和功用。刚才我们看见在神的创造里面呢，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呢都是比男性来的软弱的，所以呢一般来说啊，女性在体型，女孩子在体型上跟体力上啊都是比男性软弱的，就拿我跟我姊妹一样的确是这样子哈，所以呢需要好好的保护我的姊妹，甚至要呵护我的姊妹，因为在心理方面呢她也是叫我软弱和脆弱的，感谢主。瓜弗三到六，我们一同的对读好吗？阿们。出头就是离开该站的地位，自作主张，失去遮盖和保护，那女人心肠柔软，情感易鼓动，没有先问丈夫就接受神的提议，擅自做下决定，导致全人类陷在过犯。我们姊妹在神失败，欲表人自作主张，将神摆在一边，建取神的元首权柄，向神独立行事，因此给那狡猾者撒旦开了后门，将他邪恶的素质注射到人里头。阿们。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让我们看见，因为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，并且不是亚当受欺骗，乃是女人受诱骗，陷在过犯里。所以在神的创造的次序里面，神是先造的亚当，后造的夏娃。但是在失败的事上，那我们看见夏娃呢，她是被蛇诱骗，因为她没有一直呢伏在亚当做头的地位之下，她反倒呢越过自己的地位，没有蒙头，她就直接的接触那邪恶的试诱者。我们可以从这段中，我们来看看在旧约里面有两幅，一幅是正面的图画，一幅呢是一面是负面的图画，一面是正面的图画。我们在创世纪就可以看到，这个以撒的妻子是利百加，他们生了两个孩子，老大是这个以扫，老二呢就是雅各。利百加呢，他偏爱这个老二，就是雅各，他就教导这个雅各啊，去骗取从他父亲以撒来的祝福。结果导致什么呢？兄弟反目成仇，家庭破碎。但是我们可以从旧约中看到另外一幅非常美的图画。我们知道在士师的时代有一个非常这个女性的首领，她是有能力的，她是有才干的，她就是谁？她就是底波拉。但她呢在这边她领悟出来了，他需要一个男人做他的遮盖，他就守住这个正确的等次，他就找了巴拉来成为他的遮盖，他找了巴拉成为他的头，所以呢，全国啊就进入一个正确的等次，神呢就为他们征战， 所以呢，我们从这段的故事中，我们应该的学习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应该学习站在一个蒙头的地位。今天我们是男人，我们是弟兄，但是呢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都是女人，我们都需要学习蒙头的这个功课。然后呢，隐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不要凭着自己单独去选择。另外一面呢，我们也需要承认我们这一个人呢是软弱的器皿，不是故意承认我们很软弱，反而呢，我们应该在主里面要刚强，就像这个底波拉一样，心中立大志，心中设大谋，在主里面我们应当刚强，为着神的权益要刚强开拓，做一个真的大丈夫一样。 Amen。 好，我们第三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失败的原因，就是亚当的失职。夸父一，并且不是亚当受欺骗，乃是女人受诱骗，现在过犯离。亚当未被欺骗，但可能因着情感的关系受夏娃的拖累，最后也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。夸父二，但亚当未尽做头的责任，没有看守好园子，没有保护他的妻子，给仇敌留了机会。第三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，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，这里的一人是专指亚当，由于亚当是头，该负起一切当家的责任，所以神算这一笔账必须算在亚当的头上。当我们在这边，在我在预备的时候，神就让我看见了一幅图画，我们应该如何的过一个正确的婚姻生活呢？所以说，尼托森文集第二集第十八册的第六十六篇，尼弟兄告诉我们正确的婚姻生活。他那边说到，我把这段摘录出来，他说，我说世界上的婚姻有四种，只有一种是最好的，其余三种都不好。第一种就是一个男人娶一个女人，一个真的男人娶一个真的女人，这最好。第二种呢，第二种就起手变坏了，就是一个女人娶了一个女人，一个女性的男人娶了一个女性的女人。第三种是什么呢？一个男性的男人娶了一个男性的女人，一个男人娶了一个男人。第四种最坏了，家庭糟透了，就是一个女人娶了一个男人，这一个家庭没有办法，再坏没有了。接下来我是觉得最后一段很有感觉，我感谢神，神所做的事情顶稀奇，神分派一个男人就要做男人，他要爱，他要主动，他要负起 拿起家庭的责任来，他要安排家庭里一切的事情。神爱一个男人做男人，反过来说，神恨一个男人像女人那样，女人就应该要顺服，神要女人顺服，顺服是女人的本性，女人的本性就是顺服，这是顶要紧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做弟兄的，我们在家里头，我们应该做一个在生命里头，在生命里头做头，然后呢，我们该拿的就应该要拿起来。所以